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伟大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它涉及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涉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那可以说呢，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一个科学理论的体系，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200年的伟大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的指南。今年呢，又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要特殊的意义的一年，因为我们党将在下半年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要选举产生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要奋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个伟大的目标。这样呢，就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的新要求，要求我们呢深入领会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的意义，全面把握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科学内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我国政治经济的社会稳定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而努力做好各项工作。那么，怎么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呢？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有着特殊的内涵。我觉得呢，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第一个呢，是如何正确的理解新思想、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的意义。第二个呢，是如何全面准确的把握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内涵。第三个呢，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引，做好各项工作，来迎接党的19大的胜利召开。我们下面呢，跟大家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第一个方面，就是如何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的意义。习总书记的这个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最新的理论成果。它是来自实践，并正在指导着实践的科学的理论，也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国际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深入理解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它的政治意义。因为我们学近现代史，大家都很清楚，那近代以来的中国，在欧美列强的侵略和干预之下，我们呢一步一步走向了衰败，一步一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期，那么日本呢对中国有发动侵略，所以中华民族遭受了重大的挫折。那中华民族面临甚至一度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的危机。 面对着千年未有的大的变局，为了民族的生存和独立，无数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方案。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这些方案，这些仁人志士的他们的可贵的事业，毫无疑问的都失败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才完成了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历史任务，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一穷二白的面貌，创造了持续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中国奇迹，最终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习总书记反复强调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只要我们不自乱阵脚，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我们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但是呢，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顶峰，道路越不平坦。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即将实现的时候，那就尤其更加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竭力奋斗。在这样的历史关节点上，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就显得尤为重要。习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我们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民族复兴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长远问题、战略问题，做出了深入透彻的回答，集中体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拓前进的政治宣言，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形成的共同语言，推进共同行动的思想理论基础，需要我们从政治正确的高度深刻的领会、理解和把握。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还具有重要的理论的意义。科学理论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伟大实践的产物。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偏离根本，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去运用它、发展它，在实践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这样的一种思想理论。而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从广度上看呢，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涵盖了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包括内政、外交、国防，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包括治党、治国、治军等，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如果从深度上看，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瞻远瞩，既立足国情，又面向世界，既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紧紧围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具有着非常深远的重大的理论意义。第三个方面呢，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除了政治意义、理论意义之外，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我们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明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创造了举世注目的中国奇迹。中国从1978年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跃居到了2010年的世界总量第二，一直到现在，我们是世界上两个超过11万亿美元的国家之一，那么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的对外投资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引擎。我们有多达超过6亿人口摆脱贫困，达到了温饱，甚至进入小康，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其实仅仅在40年之前，中国的 GDP 的总量当时仅仅是美国总量的30分之一，甚至是日本总量的20分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们取得的重要的重大的成绩，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眼下的问题和发展以后将要遇到的问题也非常的严峻和复杂。那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几百年的路，另一方面，中国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几百年历程所有问题的浓缩。应该说，中国的社会进步得益于这几十年以来快速发展，而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来自于这几十年快速的发展。早在20多年前，小平同志就指出，他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那么现在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体会应该说更加深刻了。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仅凭经济发展还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实现中国梦不是一个经济发展所单一能够解决的，那么随着发展的进程的加快，那么还会出现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比不发展的问题更加复杂。最近几年呢，我们也能够感到像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的期待更有活力，期待生活更有保障，期待权益得到更好的维护，期待政府更加高效，期待社会更加和谐，期待生态环境更加美好。从我国发展的现实来看，现阶段我们还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习底德陷阱等风险。面对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的发展的状况，那么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为我们破解发展难题、赢得发展主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的指导，是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有力的武器，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的实践的意义。第四个方面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还具有国际意义。那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中国故事、 中国奇迹、中国道路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现在中国的发展理念、中国的政策走向，甚至国家领导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产生重要的影响。新思想、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展现出来的思想的风范和实践的力量，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良好的形象，提升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的形象。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的思想和重要的主张，比如像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甚至一带一路的倡议，还有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的体系、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等，在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热烈的响应，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际意义。第五点呢，是这个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我们知道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我们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深入而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小平同志也讲过，说我们主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党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正确运用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所坚持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新的实践的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的重要的思想观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它既是世界观、价值观，也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我们增强本领、履行职责、解决现实工作中的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的指导和思想的武器。刚才呢，我们从五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习近平治国理念、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它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国际意义和方法论意义，需要我们综合的、全面的来理解和把握。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如何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的内涵。我们说呢，这个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经过十八大以来的五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的体系。我们如何从学理的层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把握，对我们深刻认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习总书记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内涵非常丰富，博大精深，高瞻远瞩。 我们说它涵盖了方方面面，比如说它包括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甚至共计策结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和文化强国战略，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实施精准扶贫和打赢扶贫攻坚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把党建工作作为最大政绩，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等。就我们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时候，会发现他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包括方方面面，确实是博大精深。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那么怎么理解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包括哪些内容，具有哪些独特的内涵？这是我们今天应当重点来学习、把握和强调的主要的内容。而从广义上来说呢，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它其实属于新思想的一个范畴。那么换言之，新思想从广义上来讲包括新理念和新战略，如果从狭义上来讲，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又具有不同的内涵，它们属于这个理论体系的不同的层面。新理念是新的理性观念，它属于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根本原则的范畴，是新思想的灵魂，决定着治国理政的总体方向和最终成效。而新思想是新理论的系统的展开，是治国理政主题彰显治国理政新理念的主张和思路，也是实施治国理政新战略的根本的依据。那么新战略呢，是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指导全局的新的方略，是新理念、新思想落到实处的总体谋划和宏观布局。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三个合到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的逻辑的框架体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分析、来领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具体的内涵。第一个方面呢，是什么是治国理政的新的理念。理念呢，是行动的先导，一切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有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发展理念是否正确，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发展的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明确指出，他说，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那么后来在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起草的有关情况的说明时，习总书记又指出说，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那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的集中的体现。由此可见，18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各领域所形成的丰富的发展理念，集中起来概括，可以概括为三点，就是为民、担当和发展。其中，为民是核心价值理念，担当是政治责任理念，发展是第一要务理念。这里边的第一个方面，理念当中的第一个理念，就是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习总书记呢，明确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而摆在执政理念的首要位置，表明为民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就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紧紧围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开展治国理政。从他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那这些表明呢，新一届中央极其鲜明地确立了为民的理念，并把为民这个理念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融入到执政目标、执政的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等所有构成治国理政活动的要素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特别是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元三实教育活动以及两学一做活动等，使为民的理念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落地生根。那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的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的动力的唯物史观，体现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的要求。这是习总的治国理政的第一个理念。第二个理念呢，是关于敢于担当的责任理念。治国理政呢，需要责任担当。总书记强调要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表明担当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政治责任理念。那么特别是目前的这种状态之下，现实形势之下，我们要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推动中国实现由大向强的跃升，就必须牢固树立担当的理念。总书记呢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多次强调要有铁一般的担当，明确把敢于担当列为好干部应有的标准之一。总书记呢既重言教，更重身教。面对国家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总书记强调，他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打铁就需自身硬的豪气和胆魄，勇敢担当起治国理政的历史使命，面对大是大非、 敢于亮剑，面对突出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严峻的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做坚决的斗争，体现了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可贵的品格，为全体党员干部树立了勇于担当的表率。第三个理念呢，是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的发展的新理念。通过发展来实现富国强民、强国富民，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任何治国理政的活动都可归结到谋求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来，归结到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更新进步上来。那么发展理念具体展开呢，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那习总书记强调说，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在这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注重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那么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树立协调发展理念，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处的问题。那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树立开放发展理念，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的问题。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树立共享发展的理念，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这五大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理念的集合，共同构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得出的，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提出的治本之策，是针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提出来的一种战略的指引，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深刻的变化，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这是前面是三个重大的理念，我们做了一下简单的梳理。下面呢，我们一块儿来回顾一下，来探讨一下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是治国理政新理念的系统展开，是治国理政主题彰显治国理政新理念的主张和思路，也是实施治国理政新战略的根本的依据。 因此呢，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包括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和新战略。那在这三个当中，那么新思想在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当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在十八大以来，那总书记呢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呢，我们说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理政的新的思想，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我把它呢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治国理政的新思想。第一个就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总书记指出，这十八大的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同时还强调，我们要紧紧抓住这条主线，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工作的主题都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我们必须坚持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统一，我们牢记总的依据，按照总的布局，落实总任务，贯彻基本要求，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毫不动摇的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习总书记又强调呢，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这三位一体构成。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这个思想，要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第二个思想呢，是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思想。总书记强调，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这三大特点，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益性，经济结构调整那么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由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特征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新趋势和新要求，按照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总的要求进行战略的谋划。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的总的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水平实现整体的跃升。第三个方面呢，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新思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们必须按照总书记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新的要求，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是要绝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要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等。第四个方面呢，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思想。总书记指出，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的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屹立，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突出道德价值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文艺繁荣，要依法加强互联网社会管理，使网络空间晴朗起来，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第五点呢，是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思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学习教育，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要切实把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好，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要加强提炼和解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与国际交流和国际传播的方方面面，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使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型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第六点是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新思想。总书记强调，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强化监督，综合施策，努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七个方面呢，是关于生态文明的新思想。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总书记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因此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第八点呢，是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思想。总书记指出，建设一支清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清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抓住这三条，就抓住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要害。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关键是要抓住党在新形势下强军目标这个牛鼻子，全面加强军队和国防，国防军队建设，要以党在新形势下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以法治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第九点呢，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想。总书记强调说，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的交往的新路。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的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进，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观，要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推动全球治理的体系改革，积极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推动与各方面关系的全面发展。刚才呢是跟大家一块儿总结了一下习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思想。第三个层面呢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的战略。那治国理政的新战略呢，是为彰显治国理政新理念、贯彻治国理政新思想所确立的战略目标、战略举措和战略保障。总书记提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的正确，战略上谋划的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就大有希望。党的十八大以来，那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战略思考、战略谋划、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的战略。具体来讲呢，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战略。第一个是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是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是时代主题，是中国为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还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呢，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发展的美好梦想相通相连。我们实干才能够使梦想成真，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良好风尚，以自己的最大智慧、最大力量和最大心血，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第二个布局呢，就是关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总书记强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来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根本的方略。这个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战略保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科学体系，相互之间有紧密的内在逻辑，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就会迈上一个大台阶，我们所有的奋斗目标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不能够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会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如果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果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核心问题是正确认识党和法治的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从严，要害在治理。第三个战略呢，是关于国家安全的战略。总书记强调，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当前，我们国家的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的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的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因此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总体来说呢，要切实做好国家安全的各项工作。以上呢，我们从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三个方面给大家进行了一下归纳和总结。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如何贯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做好我们的工作，迎接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党的十九大将于今年的下半年召开，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么学习领会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迎接十九大胜利召开，是当前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我们必须深刻领会，贯穿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当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责任担当、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以贯穿在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责任担当的意识、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 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第一点呢，就是要深刻领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所贯穿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具体运用于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的全局、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国内与国外、数量与质量、当前与长远、历史与现实等重大关系的分析和把握当中，保证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的吻合。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共产党人必须掌握的重要的方法，是我们必须掌握，是我们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大问题。只有把这样的重大问题解决好，才能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基本的前提。第二个方面呢，是要深刻领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所贯穿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烈的使命情怀和担当精神，构成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的鲜明的特色。总结起来讲呢，一是赋予远大抱负，把实现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追求与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融为一体，以不负历史和人民的重托为己任。二是坚定政治定力，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充满自信和对中国精神、中国实践、中国力量、中国话语的高度自觉，对防止在重大发展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做出了方向、目标与趋势上的精确精准的定位。三是坚持问题导向，从正视问题、研究问题出发，到解决问题、预判新的问题为落脚点，从直面难题，从不回避矛盾，把破解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从分析和解决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统一起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四是善作善成，突出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性，把提高执政党治国理政领导发展的能力与本领作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去看待。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所体现的这种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在我国社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步入关键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具有尤为突出的意义。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进入更加强调关联性、系统性、统筹性的阶段之后，如何围绕改革发展总目标推进改革发展的全面深化， 如何更好地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各方面的重大关系，如何保证改革发展目标任务与执行措施的衔接和配套，如何化解可能出现的多种矛盾和风险，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干部群众的推进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都需要像党中央那样以高度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攻坚克难，奋发有为。第三个方面呢，是深刻领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所贯穿的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作风是党的宗旨、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在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在习近平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体现的尤为突出。比如说像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以及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要求党员干部要带头践行三严三实，是包括两学一做等等。在这些要求和实践中，总书记的这些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呢，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一以贯之，步步深入的狠抓作风建设，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作风建设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开始，到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社米主义的四风问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再到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开展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教育，以及时下在广大党员干部当中所开展的两学一做活动等，不仅深化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在党的建设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在实践中为改变政治生态和社会面貌迈出了至关重要的步伐。特别是在贯彻落实改进作风的过程中，党中央从中央做起，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层层标杆做示范，那是真理的力量、道义的力量和实践的力量高度结合，形成了巨大的示范效应。这本身就是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最好的昭示。这种求真务实、实事求是、赤而不息、一抓到底的决心和作风，对我们在面对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来说呢，对这方面来说，我们要主动破解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除消极腐败这四种危险。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要带领广大群众同心同德，有效应对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难题、风险和挑战，以求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积累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刻领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穿的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深入学习把握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可以从中感悟到这总书记那一种志存高远、积极向上、坚韧不拔、百折不挠、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凭借这样的状态，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考验，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确定了目光长远的战略谋划，坚持了兼修内外的战略掌控，体现了直面难题的勇者担当，做到了抓铁有恨的刚性执行，实现了梦想引领的民族凝聚，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里程。与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已经为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谋划了战略，绘制了蓝图。我们必须像中央那样所要求的那样，在各方面的工作中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不断探索破解实践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过程中，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工作，奋发有为，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以上是我学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一点粗浅的认识和体会，不当之处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各位。